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黑窝八年的修炼历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4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20年来有得法时的喜悦，有心性升华后的幸福，也有邪恶迫害的八年冤狱，感谢伟大师尊的时刻保护。感谢大法给了我全新的生命意义，把我在黑窝中修炼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切磋。1999年720之后，我一直和同修一起配合平稳地做着三件事，直到2006年被邪恶跟踪绑架并非法判刑，在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，一下子跌入了邪恶的环境，各种人心都上来了。在各种酷刑和精神压力下，违心写了所谓的保证书，写完后我就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渐渐的我痛定思痛，开始背法，慢慢的越背越清醒。我心里想，不管我写了什么，那不是我真心写的，我的真心只属于大法，我得爬起来走好以后的路。一盘腿，由于一开始没做好，黑窝里环境又恶劣，每天处于高压之中，睡不好吃不好，浑身没力气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。有一次洗澡时昏死过去，被送去医院抢救，狱警说我的脸跟死人一样，又黑又黄。我想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借口我写的所谓保证，加重对我的迫害，想拖走我的人身，我绝不承认。我一边发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，一边心中默默背法。几天后狱警看我身体恢复了点儿，就叫我半天出工半天休息。工厂里有好几个大法弟子，但不允许我们互相讲话。有一个大法弟子就坐在我旁边，他正念很强，狱警也管不了他。每次与他目光对视，他的眼中总是透露出坚毅的神情，像是在鼓励我，给我很大的鼓舞。我发现他每天出工时都双盘坐在凳子上，我想他是大法弟子，我也是大法弟子，他能做到光明正大的盘腿，我为什么不敢？我不能老是在心里想想，总得迈出这第一步。于是我也开始双盘腿，同时思想中背法发正念，正念一强，身体的变化就很大，一天一个样。同监室的人看我没几天就恢复了，还脸色这么好看，大家都赞叹大法的神奇。平时在监室里，我总是善待大家，处处为他们着想，帮他们做针线活，吃了亏也不与他们计较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渐渐的，他们都受我的影响，甚至我的生活方式他们也跟着学，室友之间都变得和睦，他们也都理解和认同大法。同事有16个人，除了一个精神不正常外，其他人都会跟我念大法好。他们中有碰到不顺心的事，心情不好了，都会找我说说，我就用大法的正理去开导他。狱警也说，只要我在哪个监室，哪个监室就不会闹事，他就放心。有一次我在盘腿时被一个狱警发现了，他走过来很严肃地叫我把腿放下来，我的心一点没有被带动，平静地对他说， 请问我盘腿影响了谁？他无言以对。我继续盘腿发正念。第二天，监区长把我叫去，我知道考验来了。监区长板着脸说，监狱有规定不能盘腿，违规者要关禁闭，你是关禁闭还是继续盘腿？我慢慢稳住心，边发正念边笑着对他说，你觉得被你们关在牢房里和关禁闭有什么两样？他竟然也笑了，什么都没说就让我回去了。从此以后我继续盘腿，狱警也睁只眼闭只眼不管了。后来这个监区长问我，你说共产邪党不好，那我也是共产邪灵了。我说，你跟邪灵不一样，你很善良。我听别人讲，你从来不迫害法轮功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你会有福报的。他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。人都有善良的一面，对他友好就会启发他的善念。这个监区长可能真的听进去了，后来也没听说他参与迫害，没多久还升了官。二、练功。我所在的监室是老年监区，大多都是老年人，牢头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。这个牢头性格古怪，很不合群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大家都尽量避着他。我想我在哪里都应该是个好人，我看他年纪大了没人照顾很可怜，就主动关心他，在生活上照顾他，他因此对我也很好。狱警叫他看管我，他处处为我打掩护，说我表现好。因为他年纪大了，睡上铺很麻烦，就跟狱警提出年纪大腿脚不方便要睡下铺。监狱有规定不许法轮功学员睡上铺，但狱警看我平时表现好，就让我跟他换。就这样我换到了上铺。睡午觉时有个声音告诉我床上练功，我双手合十，泪流满面。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啊，师父时刻都在保护弟子啊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在床上练功发正念，虽然每天睡眠时间很少，但是白天精力很好，白天一有时间就盘腿背法发正念，身体越来越好，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了。三、亲情的考验。我的丈夫是一个老实人，平时话不多，自从我进了黑窝，基本上每次接见日他都不落下。他知道大法好，所以从来不责怪我，每次看到我没事他才放心回去。儿子有时间也会来看我，有一次接见时我正和儿子说话，负责转化我的狱警当着儿子的面跟我说，你只要说一句法轮功是某教，你马上就可以跟儿子回家。我立刻拒绝了他。儿子虽然知道大法好，但这次很不理解，他说，妈，里面那么苦，你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半刑期，现在只要你说一句就可以出去了，为什么不说啊？我对儿子说，妈是大法弟子，大法是最正的，我是修真的，绝不会说这种昧良心的话。儿子又说，你嘴上说说，心里又不是这么想的，有什么关系啊？先出去了再说。我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不能欺骗神明，我回去还得练功。儿子不高兴地回去了。我的丈夫也心情郁闷，天天在家喝闷酒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家不像个家了。我听了心里很难过，我知道这都是考验我对情的执着，所有的磨难都是冲我的心来的，就看我的心怎么动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放下一切人心，把自己全部融入到法中，自己做正了，周围一切也会发生变化。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，未来一定是美好的。我的父母亲也是1997年和我一起得法的，父母亲年纪大，随着我被迫害渐渐的不精进了。父亲病也关来时就去住院，住了好几次院。后来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地说，你父亲快不行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你最好早点出来，否则可能见不到最后一面了。我知道这是情的考验，我绝不可以为了出去向邪恶妥协。 我的心不能被带动。我平静而坚定地说，妈，这都是假象，爸不会有事的。刚刚还情绪激动的母亲一下子被我带动也平静下来了。哦，你说没事那就没事了。就这么坚定的一个正念，父亲后来就真的没事了。四，最后的考验。大约还有两年刑期的时候，有一天来了几个帮教和610人员。那个610对我说，你快熬出头了，出去后就不要再练了。我说，当然要练啊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？那人当场就暴跳如雷，骂得很难听，还说他们大热天大老远的跑来看我，我居然一点不领情。我知道他们是难以向上面交差，因此恼羞成怒。这些人其实也很可怜，被邪恶控制着干坏事却不自知。看着邪恶的表演，我一点不生气，也一点不害怕，平静而威严地看着他说，谁叫你们来看的，我不欢迎你们。他们几个都愣住了，看着平时文弱的我一点都不怕他们，他们说不出话来。他们可能没想到关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点都没被转化。在剩下还有七个月的时候，邪恶人员就开始叫我写保证，说写了可以减刑提前回家。我当然不写，他们就把我关进严管室，每天三个包夹看着我，软硬兼施逼我写，不写就把我订的食物拿走，不给我生活用品，各种办法都试过，我就是不为所动，他们就拿我没办法。监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警官，他很善良，大家都叫他美女警官。他和我儿子差不多年纪，他跟我说，你就把我当做女儿吧，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，你还是早点出去回家练吧。我谢谢他的好意，我说，我已经走错了第一步，不可以再错了，每一步都要走正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就要堂堂正正的出去。他很佩服我，也跟我谈得来，他说他看过转法轮，但是没看几页看不下去。我说我看了上千遍了。他说，那你的学历一定很高。我说我只有初中学历，是师父帮我打开智慧，他有很多疑问我都帮他一一解答。到我要走的前一天，他来跟我告别，因为他第二天休息，怕再也碰不到我了。我对他说，孩子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只希望你能静下心来，放下所有偏见，把转法轮从头到尾完整的看一遍。他说他一定会去看。回家那天，我的家人和当地610一起来接我，一上车就感到邪恶的气息充满了车厢，另外空间布满了邪恶的场。我在心里默默发正念，一路上610们都昏昏欲睡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一直平安到家门口。回家后没多久，我又重新开了一家服装店，这里成了我讲真相救人的新环境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一家人平平安安。第一次投稿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讲真相放首位，众林帮助清除迫害。文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2号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，虽是得了法，但以前并未实修。97年，我妻子也得了法，异地的同修来我们单位弘法后，我们才形成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，才真正走在了实修的路上，才真正懂得什么是修炼，什么是佛道神。修炼前，我有严重的胃肠炎、鼻窦炎、内痔、皮肤病等多种疾病，实修不到几个月，全都好了。有一次中午，我到厕所方便，突然像拉肚子一样，哗的一声，全便池都是血，也不痛。 从那以后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感恩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。一，把讲真相救人放在首位。迫害发生前，我们一起参加集体学法练功，到处去弘法等。迫害发生后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，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等。妻子比我精进，能严格要求自己，能吃苦。2004年，在我们小区住的一位教师在某私人学校打工，该教师很了解我妻子的工作能力和口碑，就给他们的校长说了他的情况。校长听了后很高兴，就亲自和那位教师来到我家里，请他到学校的招生办工作。妻子明白地告诉他们，我可是练法轮功的，你另找人吧。校长对我妻子说，你不要推脱了，我不管你是练法轮功的，我相信你的为人和能力。妻子同修接着就给校长和那位老师讲起了法轮功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，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以及江氏集团伪造天安门自焚等案嫁祸法轮功，挑起群众仇视法轮功。校长说，老师你别说了，这些我知道，我亲戚也练法轮功，你到我那儿去没事，我不怕这些。这样他就没有再推辞了。去了之后在招生办工作，任务重，工作忙，修炼时间相对比较紧张，但学法练功从不缺席，晚上也要出去发真相资料。在招生中经常下乡，要走家串户，农村都是小路不好走，又是单家单户的，走起来很辛苦。走访学生家长，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后，再把大法真相讲给学生和家长们，他们明白真相后都认同大法好，明白了真相后就再送一个护身符给他们，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的。在走访学生家长的过程中，还帮助家长做农活，在他们那儿吃了饭，主动给他们生活费，那些家长们都坚决不收，说你这么辛苦来还帮我们做农活，吃碗饭还收你的钱。妻子就给他们耐心地讲解说，这是我们师父对他所有弟子的要求，说话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伤害别人，不占别人的便宜。那些家长们说，你这人真好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像你这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。还说我们这乡村里也有其他教师来乡村招学生，都要吃还要拿我们的什么土鸡蛋、土鸡土鸭的等，土产品少了还不高兴呢。某教授，我们相信你，因为妻子同修头发全白了，所以他们把他叫教授。学生家长还说，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，我们放心，孩子每日的生活费也托你代管一下，我们信得过你。招生结束后，他招的学生最多，而给学校报销的招生费用最少。校长在总结大会上大力表扬了他，还单独给他拿了1000元的奖励。妻子说，我都没有想到有这样好的结果，我领悟到这不是伟大的师父帮做的吗？因为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没有放松自身的修炼，在做好三件事中总是把给招生对象和学生家长讲真相放在了首位，所以师父就帮我了。学校里的所有员工都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，他和他们相处得很好，他们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他们也很敬重他。第二年，校长看他能力强，下的招生任务更重，招生结束时同样超额完成了任务，给他奖金1500元。我们领悟到，只要按师父要求的去做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把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放在首位，一切都是师父帮做的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二，众林帮助清除一场迫害。在做好三件事讲真相中也有很多不平坦的路，妻子被诬告多次，被绑架抄家、关押、劳教、被停发工资等等迫害，遭受了精神和身体上及经济上的迫害。2011年当地国宝610人员和镇上的派出所的警察开着警车，还有社区人员共10多个人闯入家中，把妻子拉的拉、推的推往外拖，妻子抓住扶手铁栏坐在地上不走，我们就和他们理论， 惊动了小区的群众。一位环卫工人听到后就上楼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你们几个拉一个老年人干啥？恶人说，没有你的事，你走开。环卫人员说，他是好人，我们拉清洁的车拉不动，他经常帮我推，车内那些生活垃圾又臭，你们能帮我推吗？那几个人不吱声。这时又上来一个男的，也是小区的邻居，说你们有什么事到下面院子里去说。他们就下去了，妻子就抓住国安人员的手臂不放。小区围观的世人越来越多，你一句我一语的就质问行恶人员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他是我们小区最好的人，经常做好事，谁有困难就帮谁，从不要报仇。恶人说，帮了你就是好人？这位正义人士说，那我不说，你们问这些人，喊大家说。恶人说，他在传法轮功。又有人说，练功身体好有什么不好？他又没教我们练，锻炼身体犯哪条法律了？那些恶人无言以对，看到邻居又多，都为妻子说话。他们见事不成，无法行恶，就又打电话给派出所。派出所来了五个警察增援，由所长亲自带队。我们认识这位所长，我就叫他的名字说，某某某，我只认识你，我妻子出了问题，我就只找你，其他人我都不认识。快到中午12点钟，邻居们也不回去煮饭，就是不离开，围着他们理论。他们见事不成，无法行恶了，国保警察就打电话给上级汇报情况，与社区书记说了几句，无法实施他们的绑架计划了。社区书记就叫妻子上楼回家了，他们这才走。小区的邻居们这才回家煮饭。其实社区书记也是妻子讲真相后举着右手向天发誓，坚定退出共产党一切组织。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从不怀疑，实修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去执着同化大法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心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2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，修炼啊，实质上就是从人的状态中走出来，去掉被情带动的心，修炼中要渐渐的放淡，从而逐渐的提高自己。我悟道，有人心就有麻烦，向内找去人心，提高心性，这是修炼的关键。一，去掉情。那时儿子在外地打工，我们彼此用微信联系，平时三天两头给他发信息，看到他的回信就放心，如果他不马上回复，人心腾一下就起来了，心里七上八下，想不该想的，打电话也是这样，惦记担心，对儿子的情很重，也知道大法弟子的孩子有师父看管，不会有事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，这样想时，人心能平静下来，可是没有真正放下，反反复复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在佛教中讲，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，你欠他的，他来找你要债，要多了，下回他再还你。儿子不孝顺父母，下回倒过来，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。师父让我明白了法理，人在迷中就是业力轮报，人各有命，谁都左右不了谁，情是自私的，慈悲是无私的，是为他的， 是广义的、高尚的、美好的境界。修去情，生出的是慈悲。有一次，我儿子去南方找工作，没和家里说，他大姨知道了，为他担心，怕他岁数小，遇见坏人借高利贷什么的，就给我们打电话，让我们把他劝回来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也很担心，着急起来了。冷静下来想，不对，这是人心招来的麻烦，不去掉对儿子的情，旧势力不但想毁我，还会加害我儿子。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这种干扰迫害，全盘否定他，求师父加持，盘腿打坐发正念，否定清除他，消除儿子背后的一切邪恶。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，过后又接着发了几天，不长时间儿子就来消息说，找到的工作不干了，准备回来。二，发正念。以前我发正念的效果不太好，静下来的时候少，很苦恼。通过大量学法，看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。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，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，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。师父让我明白了，我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，更新的生命是在正法中生成，我的生命属于大法，就应该坚定地维护大法，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主施正法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必须做好。基点摆正了，站在主施正法的基点，发正念的效果好了，每次能发很长时间。发正念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，一定要做好，把以前没做好的补上，走好以后修炼的路。三，转变观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讲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所以我们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抓紧时间大量学法，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，不论是听见的还是看见的，都给个正念，事事都要求自己用正念对待。这样做了，头脑中就出现一个状态，像有个桶状似的东西，他给我的感觉是转变方向了，以前桶是朝前方，现在是桶朝上了，想问题和以前不一样，遇到事情不像以前那样习惯性的往人那儿跑，不用反理看问题，而是用正理看问题，矛盾来了心里高兴，这不是提高的好机会吗？盘腿疼，疼是好事儿，吃苦越多越好，加紧还债，吃苦心里是高兴的，和以前的想法认识完全反了，心想这样修炼真的很轻松。四，放下利益之心。以前丈夫开工资给我，我攒不下钱，月月光，丈夫总说我不攒钱，后来钱就不给我了，心里不是滋味儿。有一天为这事人心正在翻腾，想如何和他理论，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到我的脑中，过去宗教修炼，佛家讲空，什么也不想，入空门，道家讲无，什么也没有，也不要，也不追求，练功人讲有心练功，无心得功，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，只管修炼你的心性，你的层次就在突破，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，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？我反复地背诵好几遍，在法中真的明白了，心真的放下了，什么都不缺，钱从来没缺过，不再为钱去烦恼，轻松自在。一天同修跟我说，邪党一倒， 钱就没用了。我说你有心，如果不把钱看重，这些钱有他和没他是无所谓的，不在乎，不会把它当回事的。五，去争斗心。受无神论与党文化的灌输，与人争争斗斗形成了习惯，很难去，也经常针对这个心发正念。几天前由于小事没把他当回事，弟弟说我一句，我说他一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说了三四句也没当回事。修炼没小事，我的大牙开始疼，脸肿起来了，一摸脸肿得很硬，上下牙对不上齿，不能吃东西。我悟到了，是争斗心，弟弟在帮我去我的人心，是在成就我，不谢谢人家还和人家争，那个时候就不是个修炼人，既不善又没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没打没骂还做不到，真的应该注意好好修自己了，特别是修口。平时要求自己一定要修口，可是一遇到问题了，张嘴就来，什么修口呀，想不起来。今天我把它写出来，就是曝光它，解体它，彻底去掉它。现在正法到了最后，更不能放松自己，更应该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修成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。跟师父回家，谢谢师父，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对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莲的文章《十万元与坚守自道》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4日。修炼之前，冥冥之中，我好像总在找寻一种东西，具体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。1995年，一遇到大法，心就踏实了，还有一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。随之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心里那个敞亮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回想起近24年的修炼历程，事事仿佛就在眼前。今天只说说印象比较深的两件事，这两件事告诉我什么是大法修炼，我从中受益良多。为何多出十万元？由于公司是私营家族式企业，账目、财务制度及公司各方面管理都很不正规，很多事都不能按套路来，不仅老板说了算，其他人有时也说了算，经常是老板借五万、十万，还有时把几十万现金拿走，却连借条都不及时打，还得追着要。报销时，这次业务又和好久以前的业务联系，有时账记在这上，钱用在那上，搞公司两套账，因有的许多业务开不了发票，做不了正规账，钱却花了出去，有时还得转来转去的，反正很乱，就得自己每笔记清楚，否则很难对清账。大约是2014年8月，老板拿来发票、收据、借条来报账，会计做完票就直接做账，把数报给了我。我记完账和会计对账，发现现金多出十万元，我以为是我搞错了，我就反复对账查账，怎么都是这个结果。当时会计全然不知此事，我确定自己没错，就跟会计说了情况，会计说是你自己搞错了，我没错。无奈我就去找老板，老板也说是你自己搞错了，我就又逐笔的对账调账，没查出原因。老板说找不到，从头找，从年初找。当时是八月末，
我俩花了两天时间逐笔逐笔的调，还是这个结果。我们猜测是老板报的这些单子出错了，结果是老板重复打了两笔借条，还朋友借给他的钱，日期不一样不说，还没有收款人签字，相当于他只还了朋友10万元，而打了20万的还款条。欠好友很多钱，时间也很久了，他只还了一部分。他的朋友比较有钱，不急用，说没有钱就以后再说。听老板说以后可能就这样了，算朋友暂住了。试想，要是作为一个当今社会不守良知的人，很容易把这笔钱私吞，因为我们公司拥有上亿资产，仅向银行贷款一笔就上千万，资金流动特别大，而且老板的身份证、银行与银行之间往来转账的密锁，及老板的存折全在我一人手里，根本不需要会计及其他人就可以把钱转走或提现。而且每天公司取款10万8万很正常，但我是修炼人，不能那么做，那得失去多少德。当老板与老板娘、会计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都特别惊讶，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我。老板娘还开玩笑说，要是我，我早就把它归为己有了。因为公司有过这个先例，老板被以前的会计骗去20万元，这是老板亲口跟我说的。正因为老板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相信我，知道我的为人，才把这个烂摊子，这个重任交给我。以前是他儿媳做出纳。我回家跟丈夫说了此事，他也说，要是别人，这笔钱早就揣腰包了。坚守自盗。我工作的这个商贸公司是个私营家族式企业，为了减少人员开支，我身兼数职，出纳、物业部长、仓库保管员。公司的经营项目很多，包括酒店、舞厅、饭店、浴池、农贸市场、台球室、门头房出租等，真是吃喝玩乐样样有。所有这些部门的收入全部上报给我，这些部门的物资管理也几乎都经我手，同时还得记现金账、仓库保管账，每月还得代收农贸市场业户的税及水电费，给农贸市场业户代开发票，代收各门头房的水电费，还得跑银行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我几次跟老板提出应该找个保管员，老板没有采纳，因为他不仅可以减少成本，他也对谁都不放心。有一天，我刚收了门头房业户交的租金，有位同事进门叫我到仓库给他取货，我没多想，当着他的面把钱锁在保险柜里取货去了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取完货已经过了到银行存款的时间了，心想反正要给员工开资，不存也行，就收拾收拾下班了。隔天早上正常上班，当副总来报销时，我打开柜子简直吓晕了，保险柜的小门被人撬开了，里面的3万元现金不翼而飞。我赶紧告诉了副总，副总立即报了案，很快辖区派出所警察来了，随后市刑侦科警察也来了，他们看了现场并了解一下情况，就去了老板办公室。不一会儿，老板把我叫到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他说警察看了现场后说这是监守自盗。因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给我解释着说，我跟他们说了，不可能是你做的，因为你是修真善忍的，不可能，你不会做这个糊涂事。可要是……因他也是心里没底，就试探着问我，我说我不可能这么傻，但种种迹象都推测出是监守自盗。这事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，警察的身影那几天一直在公司大楼里外晃，我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老板说警察还要把我带走，老板极力反对，无论在员工面前还是在业户面前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而且越传越悬，不断扩散，还有不少人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在众人面前我颜面扫地。我痛苦失望，我怕给大法丢脸，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 我感觉谁都不信任我了，对我说话的态度和眼神我已感觉到了，我饭也吃不下了，觉也睡不着了，法也学不进去了，我也在找自己，都是因为自己没做好，给公司造成这么大的损失。要知道在90年代末的时候，这3万元的钱也是不小的一个数目，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就几百元，记得那时我的月工资1000元算是比较高的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傅帮忙，还好只有丈夫劝我说，别人不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老婆是信真善忍的，不会那么做，不出一个星期保证就会水落石出。也许是师傅借他的嘴点悟我，可我当时不悟。过了大约一个星期，盗贼良心发现，主动给老板打电话，告诉老板钱是他和他弟弟两人合伙干的，别难为大姐了，是他错了。老板通知了警察，警察要到盗贼农村老家把他们缉拿归案。老板考虑他俩年龄还小，可能当时他俩还不到20岁，考虑到他们的将来也就不了了之。结案时警察跟我说，因为公司防盗设施没做好，要罚公司2000元。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，师父告诉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公司已经失去了那么多钱，我没做好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警察笑了，感谢师父给弟子又化解了一次磨难，我要不修炼，可能这辈子我都得背着这个黑锅。看淡名利情是任何真修弟子都能逐渐做到的，因为大法是直指人心。一路走来，感谢师尊的苦心救度与慈悲保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发正念的威力》，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。几年前，我校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上是一定要举行协党的升旗仪式的。每当此时，我就提前告诉同修们开学典礼的具体时间，请同修帮着发正念，不让协党的旗升上去危害全校师生。那次开学典礼的第一项就是升旗仪式，副校长刚刚宣布全体起立升旗，可几乎同时断电了，而且是全校范围内的断电，这在开学典礼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一些人忙上忙下，就是没有电，开学典礼一团糟。过后我问同修，同修说，我们几个人下午集中精力给你们学校发了半小时的正念，不准协党的旗升上去。由此可见，发正念的威力是巨大的。还有一次，我校大门口突然挂上了污蔑大法的牌子，面向大路，来往的车辆行人络绎不绝，显然协党要通过这种形式危害众生。我发现后就针对此事发正念，然后就说，明天请刮大风，把那害人的展板刮下来吧，不能让他毒害不明真相的众生。当晚真的就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，风还特别大。第二天我到学校时看到，那些看似钉得结结实实的大牌子都被刮下来了。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，因当地人都知道，那时节我们这里是不该刮大风的。我心里万分感谢师父，谢谢师父帮我们除去了这些害人的展板。发正念的威力真的是很大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路上师尊护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2日。我今年79岁了，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至今已有22年了。
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下午学法。春夏秋冬，一年365天，天天如此。有人说，你比上班还忙。是啊，我有幸得大法，太幸运，辛苦点忙点也值得。2009年5月10日那天早晨，七点多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，发现刚镶的牙不好使，一说话假牙就要掉下来，硌牙床，心想赶快回去修理，骑自行车往修牙处赶，骑到十字路口是红灯，人行道正好可以走人，快要骑过去时，一辆右行拐弯不受红灯限制的轿车开过来了，我来不及下车，结果身子一歪就摔在水泥地面上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不知过多长时间，我醒过来了，睁眼一看，我脸贴在水泥地面上，地面上有血迹，听到有人喊打120叫救护车，我慢慢地爬起来了，向周围一看，围了好多人，两个交警在维持秩序。我心在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摔不坏，有师父法身保护，不会有问题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一会儿120救护车来了，我也起来了，他们让我上车去医院，我说我没有事，不用去医院，回家养养就好了。他们说，看你的脸摔得那么重，满脸都是伤，要不及时治疗会得破伤风，很危险的。我只是心里想，我有师父在管，不用上医院。我对他们说，对不起，浪费你们的时间了，谢谢，推着自行车就走了。回家后照镜子一看，满脸没有好的地方，金属眼镜框压扁，从眼皮角处到鼻根处扒下一层皮，脑门中间也看不到皮，鼻头上也看不到皮，下巴嘴唇中间也看不到皮，但是也没疼也没肿，两腮帮子血肉模糊。我三个孩子已成家立业，我是独居，但我刚到家，大儿子就听说了，来到家不容分说，非得带我去医院。我说，你也知道我是学大法的，这么多年我连一片药也没吃过，没有病，没上过医院，摔破这点皮算什么？有师父管，会好的，很快会好的。听后他也不说什么了，要给我买补品，我也拒绝了。十天中我脸也没疼也没肿，我也没洗脸没照镜子。七八天时，轻伤的地方结痂落下来了。十天时，鼻梁结的厚厚的硬痂也掉下来了。脸光光的，一点疤也没有。我已经70岁，要是一般人摔这么狠，不得怎么样住医院休养才会好。可我就是通过学法练功，这么快完全恢复了，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体上的反应。2008年8月的一天早晨，我出去讲真相，回来买食品太多，我家是五楼，快到家最后一个台阶要开门时没劲儿了，往后一仰，掉到七个台阶下的楼梯拐弯处平台上，那里堆放着装修用的袋装废水泥，挺硬的，把我头右边撞了个口子，直流血，平台上一片血，我就喊师父救我，一直喊，爬起来后赶快上楼冲洗，一个劲儿流血，两天后才停止。两天后同修来找我，我说没事，明天继续出去讲真相救人。2017年3月31日早晨，我坐公交车出去，我一上车把拿的东西放到座位上，我站在旁边，下一站我准备把东西拿起来，我坐下一拿东西，车开了，我没扶住，一下仰后面去了，头很重的摔到地板上，嗡一下，有乘客喊摔坏没有，我说没事，心里喊师父救我，一直喊，大家把我扶起来，我说没事，起来还真的是没事。 我一路走来，处处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写出以上的几次经历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。在修炼这条路上，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我也不会回头，兑现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再谢师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